十六，蔡礼旭老师讲述。一，这次在澳洲，几位法师在讲经的时候，有提到一些例子，墨学也觉得很有启发。像悟行法师有一次在澳洲安排了一位大护法，在澳洲生意做得很好，他说要亲近师父，悟行法师就成全他成人之美，给他安排刚好坐在师父旁边，既然要亲近那就近一点，结果安排在旁边，这位同修反而受宠若惊，不大敢坐。我说亲近，没有说这么近，因为师父很有威仪，他有点紧张。后来也是坐下来吃饭，吃着吃着，这位同修就对师父讲，师父，你看起来气色真好，你真是天生丽质。他一讲出来天生丽质，旁边的老同修有一位就板起脸孔来，这怎么叫天生丽质？这叫法相庄严。你看我们老修真外行，这个怎么叫天生丽质？外行人一点都不懂，这个叫法相庄严。你看拿我们认识的道理去要求别人，这个时候心起什么心？傲慢心、高下心，不知道。我们修行人真的知道错一定改，就是错在哪儿，自己都搞不清楚，所以修行人都是被我们自己给卖掉了，不知道被自己给出卖了，自己在堕落，了然无知。这个心态已经堕落，已经不平等，已经不清净，已经不慈悲，有了高下，就没有办法感受别人的心境。其实说实在的，这个同修说天生丽质，他是把他觉得最好的词都用上去了。人家是修随喜功德，修称赞如来，结果我们自己生分别，生傲慢，我们自己堕落了，还搞得整个气氛怎么样？很尴尬，大家都觉得好像空气都凝结起来了，都不知道怎么接下一句话了。结果下一句话谁接的？师父接了。师父对着大家讲，天生丽质就天生丽质，人家师父欢喜接受。这么一讲，旁边那个同修就很高兴，没讲错，师父一句话就把尴尬给化解掉了。二，我自己到了法国，刚好那时候是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，老和尚的秘书处理很多的事务，就是我们悟饭法师，刚好那一天我们有机会一起出去，见到悟饭法师我们就非常欢喜，法师是跟在师父旁边，这时候他一定有很多宝贵的体会，他一定看到师父很多日常的行持都是我们的学处，刚好我又坐他的对面，赶快给他挖宝。悟饭法师就说道，师父不管在什么情境，比方几十个人上百个人一起到飞机场去，一般都觉得兵荒马乱，有点昏头了，就会看到师父在那里问某某人有没有跟上，某某人在不在。悟饭师就觉得很佩服，为什么师父都能记住这些人，最重要的是那些最不熟悉状况的人，师父都能够记得他们有没有跟上来。可以感受到老人家是心包太虚，那种心量就是时时都把大众放在心上。有个大陆的居士第一次到澳洲去，师父一要离开哪个地点的时候就会问谁谁有没有跟上。他第一次到澳洲时，抵达的时候是比较晚，半夜12点左右才到达师父住的地方，一进去就看到师父坐在客厅的位置， 你来了，来来来，还张罗一些事情，老人家才安心去睡觉。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大家长一样的风范给我们看，对待自己的学生，对待自己的客人，都让我们佩服。三，我两年前到澳洲净宗学会有几天的课程，有机会跟师父坐下来谈话。大家不用太羡慕我，我只有在那几天而已，就是在那十天左右的时间。坐下来有一个女士，她也年龄比较长，应该有五六十岁。我们就看到师父如何尽心竭力去招待一个客人。他没学佛，招待他到了净宗学院，师父自己给他解说，给他讲解万姓宗祠。我们在旁边很感动，这些事情大可交给我们弟子去做，可是师父觉得那是我接待的客人，我就应该尽心尽力。十天下来宾至如归，这位长者很感动，后来自己说，师父我要皈依。师父披上袈裟，拿起引磬，这种诚意，那个呵护一个人的因缘如此的无微不至，我们都当场看到一个人对正法升起决定的信心。师父袈裟披起来，引磬一拿，这位长者的眼泪就没有再停止过，就一直这样掉眼泪，到仪式完成还止不住。很感动师父对他的那份爱护。四，那几天我们是跟师父一起坐车从 Highfields 到净宗学院。有一天一起坐车，我坐在司机旁边，我坐第一个位置，因为老人家坐后面宽敞一点，也有很多我们的同修们可以照料。当然说实在的，师父的体力比我们还好。记得有一次阶梯比较高，差不多这样，师父一步就上去了，有够柔软。我的心里想，待会儿让师长从后座下车，先过去了我再下来，因为我一下来车门很大，会挡到师父的路，所以我就坐着等师父过了再赶快下车。结果师父走向前来，一看到我没下车，马上帮我开门。我们感受到什么？感受到师父的平等心，感受到师父就是时时看到别人的需要在哪里，连一个当他孙子都绰绰有余，年龄上都是他孙子的晚辈，他还这样去体恤我们，这是我们的学处。我们有个什么好像就不可一世，这跟长者的差距太远太远。老和尚的身教编辑小组。